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今天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第22集咯。上一集我们听到希尔佛率领的叛军终究还是输给了船长司马雷托他们，而今天我们会听到激烈的交战之后，船长他们虽然赢了，但是也付出惨痛的代价，船长身受重伤需要休养。而这时候吉姆突然想到去找根培恩的小舟，吉姆到底想要做什么呢？来听今天的故事。金银岛22集，根培恩的小舟。这天上午，船长、船主和医生三人坐在木屋里商量今后何去何从。吉姆和葛雷站在门口聊天。不久，他们看见医生拿了帽子和手枪，匆匆忙忙地从屋里走出来，迅速地翻过栅栏，消失在树林中。葛雷觉得很纳闷：“
医生上哪去了？”
吉姆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去找根培恩。”
到了下午，木屋里非常闷热，庭院里的沙地经过阳光的照射，像着了火般一样的滚烫。想到木寨外阴凉的树林、悦耳的鸟鸣、清香的空气，吉姆突然也想和医生一样出去走走。船主和葛雷忙着替受伤的船长固定绷带，吉姆看机不可失，趁他们没留意，胡乱抓了几把饼干塞进口袋里，又悄悄拿了两把枪，带几发子弹，一溜烟地闪出屋子外，钻出栅栏。吉姆自言自语地说：“
上哪去呢？”
吉姆心想，或许他可以去找根培恩藏起来的小舟，这样就有航行的工具了。不过他决定先去探查西斯布纽拉号。他走到海边，一轮火球当空而照，海面上没有一丝风，西斯布纽拉号静静地定泊在碧水之上。吉姆看见围墙上已经悬挂了一面海盗的黑旗，帆船旁边有一艘小艇，希尔佛就坐在艇中，对着站在舷壁上的两个人说话。其中一个戴着红色睡帽，远远看去十分醒目。忽然，小艇上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吉姆以为又有人被杀害了，心头一震，等到看见希尔佛手臂上有一堆光洁的鸟羽毛，才想到原来是鹦鹉弗林特船长的叫声。不久，小艇离开帆船，向岸上划去，戴红色睡帽的水手和他的同伴也回到船舱里了。吉姆趴在海岸边，密切注意帆船上的动静。不过，那两个人始终没有再到甲板上。他决定找出根培恩的小舟，划到西斯布纽拉号看一看。 渐渐的，太阳已经躲到望远镜山的后面了，海雾慢慢的密集，吉姆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金银岛上的岩石大都是灰色的，可是吉姆从眼前的沙洲看过去，低矮的灌木丛中竟然耸立着一方高大而纯白的岩石。吉姆心想，
哥培恩会不会把小舟藏在那儿呢？
吉姆在荆棘丛中匍匐前进，费了不少功夫才走到白色岩石下，果然见到了一顶类似蒙古包的帐篷。他掀起帐篷的一角，发现了根培恩的小舟。小舟的龙骨是用松枝做成的，上面还钉了一张山羊皮，船中有一片坐板，一块白角的木头，另外还有两只桨。狭小的船身，连吉姆坐下去都显得局促，更别说根培恩了。找到小舟，难题等于解决了一大半。吉姆坐下来吃饼干，等待天色完全暗下来。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对了，我为什么不趁着黑夜割断西斯布纽拉号的锚锁，让它随着潮汐飘到岸上去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找机会上船离开金银岛了。
想到这里，吉姆立刻拖出小舟，跌跌撞撞地往海边拖去。夜幕低垂，四周一片漆黑，从沙洲望去，只有两个地方闪着亮光，一处是岸上海盗升起的萤火，另一处则是西斯布纽拉号舱房中的油灯。吉姆把小舟推进水里，这艘轻巧的小舟虽然经得起风浪，但要控制航向可就有点困难了。它不是顺着风往下飘，就是在原地打转，很不容易驾驭。幸好这时候刚好退潮，潮水慢慢把小舟往帆船的方向冲过去。刚开始，由于舱房中的灯光微弱，西斯布纽拉号只是一团模糊的黑影，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它的围墙和轮廓也逐渐清晰了。不久，潮水已经把小舟送到帆船的锚锁旁边，海风急呼呼地吹来，系在船锚和船身间的锚锁就像绷紧的弓弦。吉姆说，
啊哈，只要我用刀子这么一割，西斯布纽拉号就会像箭一样嗖嗖地随着潮水激发出去了。
吉姆拿出航行用的小刀，正要动手，忽然又觉得有些不对劲。
啊，不行，如果绷紧的锚锁突然断掉，西斯布纽拉号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快速向前冲，到时小舟不被撞翻才怪呢。
这样一想，吉姆就暂时不动，免得自己冤死海底。随着夜色渐浓，本来从东南方和南面吹来的海风也逐渐转为西南风了。由于风不是正向吹，西斯布纽拉号就随着潮流摇晃，锚锁也时松时紧。吉姆说，
啊，机不可失。
吉姆连忙动手把锚锁一股股地割断，不过锚锁又粗又韧，他使尽吃奶的力气，连割带扯带咬的忙了老半天才割断一半。忽然船舱里传来汉兹的声音，
不行，没有谢佛的命令哦，谁也不准开船。
吉姆立刻压低了身子，仔细倾听他在说些什么。吉姆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呢，现在呢，他已经非常的靠近西斯布纽拉号，甚至还听到了船上 这些叛变的水手汉兹他们的声音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明天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